弟兄姐妹们平安，新年好啊！也除了代表我们汉诺威教会的弟兄姐妹向大家问安，这次也特地好也是代表叶元川传道夫妇向大家问安。刚好过去这个星期二有机会跟他们视频，他们还在北京那里等签证，然后跟他们谈一些他们等候里面的这种的心情。好，其实上一次在这里已经是八月初的时候，所以呢已经快要半年都没有在大家中间啊。所以上一次来的时候也已经开始讲啊，大家都期待着月传道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过来啊。那现在我想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步，就是希望可以得到这个签证，然后就可以过来了。不过在这个等候里面，他们也是很有点着急，可以这样说。因为我问元川怎么样，你平时在家做什么？说在家就耗着啊，他在预备了很多奖章，但是呢就好像怎么还没有拿到这个签证呢啊，似乎都已经等了好久。因为他们被神呼召，然后去读神学毕业之后就是憋了已经一大段的时间，然后要决定在哪里服侍，然后这里海德堡的弟兄姐妹也愿意接纳他们来服侍，他们也筹备经费等等等等，做了那么多，好像应该快要过来了，但是现在又在那里等，好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等到，心里面有些急吧啊。那么我相信等候都不是一个令人很喜欢的感觉啊，不知道有没有等候过一些的事情啊。跟叶传道他们谈话的时候啊，想起在我跟我的太太我们还没有来德国之前，也有这么一个等候的过程。我们应该是在2005年的时候第一次来德国，然后认识了德国这里跟德国的华人教会。在那个时候呢神就将在德国侍奉的这个的意念放在我跟我太太的心里面我们回到加拿大，那个时候我们在加拿大教会里面服侍，然后也去有祷告，也有商量，然后呢是认定说 OK， 这是神的旨意，希望要我们来到德国这里宣教，在德国服侍华人的教会但中间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对吗？比方说我在当时在加拿大有自己的教会里面服侍，然后跟教会里面的牧者执事们谈这个意向他们然后认同了，他们也愿意支持我们。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双方的父母，因为我们父母都住在多伦多然后还有特别是我的父母是跟我一起住的，那我是独生子，所以那个时候我父母都已经退休，当然就跟儿子一起住了然后我们要慢慢的去跟他们说，我觉得神给我们的领受要到德国去，然后你们就不能去了，然后要帮他们找个地方住，你知道有很多这些，对吗？然后安排了住的地方我有说德国那里的华人教会现在还是比较初期，有很多慕道朋友愿意信主，弟兄姐妹愿意出来服侍，但是大部分的在德国的华人教会还没有这样经济的能力去聘请自己的牧者，所以呢就必须在我们的母会，然后在加拿大其他的教会那里我们就去意向分享，也希望弟兄姐妹愿意来奉献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来这里侍奉，所以有个很漫长的时间。所以从05年然后就到了07年了那中间05、06、07我们每年都有机会来德国这里有短宣的侍奉07年都很记得，因为07年的时候我们6月份来这里，有汉堡、哥廷根然后海德堡都来，这是第一次来海德堡然后我们就回去加拿大，回去加拿大之后不久呢就得到了一个很吃惊的消息，就是医生说我的父亲得了直肠癌所以在那个时候对我们有相当的一个打击因为我们很觉得很清楚神的旨意是让我们要离开加拿大来德国服侍，我们也正在安排，从05年到07年有两年的时间，里面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包括跟教会讲完了，我们从自己教会的身份从牧者变成宣教士， 包括我们去募款，有足够的经费过来，包括我们在这里寻找适合的服侍的地点，包括我将我的父母帮他们找到一个老人公寓可以住，他们已经刚搬到那个老人公寓那里，就已经做了很多好像其实再跨出一步我们就已经可以来到这个工厂上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回去突然发现我父亲得了癌症。那有时候我会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上帝，你要我们做一件事情，我愿意去顺服你的旨意，但是怎么走在神的旨意底下也好像很难呢？也有很多的拦阻那有时候我们遵守神的旨意呢，如果我们只很短见的话，看到很短的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认为，其实如果你愿意走在神的旨意之下，就一切应该是很顺利的，不是吗？但是为什么也会有一些好像曲折的道路呢？今天我们继续看这个约书亚记上一次来几个月前我们看过约书亚记的第一章，今天我就跳到第六章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如果你们有圣经的也可以翻到那里我这里也有一些经文。其实约书亚记的第六章第一到二十节就很容易去将它分成三个段落三个段落可以来看第一个段落我就叫它受命领受神的旨意。如果你们有翻到的或者你看这里，我们就一起读这个第一到第五节好吗一二三。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那西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颇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所以这里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要攻入这个应许之地迦南，会来到第一座城，就是耶利哥城前，然后耶和华神就将这个攻城的计划告诉了约书亚攻城的计划就很简单，你们出去绕城，天天都绕六天，每一天绕一次，第七天然后呢又有祭司要有羊角吹角，然后绕七次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工程的计划然后第二段就是约书亚跟他的这个人民他们怎么去顺服遵行神的旨意了。好，我们读下去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好，中间这个长的时节就是 啊，讲约书亚他得到了命令，然后他将攻城的这个命令告诉了他手下的人，然后呢他手下所有的民众就去做了一次啊，所以这个有时节比较长，因为有两件事发生，约书亚传递这个命令，然后那些人大家去做了一次啊，最后那个五节就是最后得胜了。好，我们读下读到最后五节哈，一二三，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好啊，大概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有一段时间的话，这一段的经文应该不是太陌生的，对吗？啊，和不要说成年人，儿童他们儿童主日学的时候都经常会有这些故事的，对吗？新旧约里面最出名的故事啊，以色列人绕着这个耶利哥城七次，然后城就塌了。哎，那如果我们只是看这段经文的话，我们会有一些误会，我们会有一些印象说，其实我们顺服耶和华，我们就应该很快就是很顺利的达到目的的，对吗？因为这段经文是最简单的三点的了，耶和华给你命令，你去顺从，最后得胜啊。我如果我们做基督徒是这么容易这么简单的话，那就多好啊！今天神要我做什么事我去做，马上就有好的结果啊。不过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一段而漏了前面的几段呢，可能还没有完全可以理解当时约书亚跟以色列人这个顺服来的是多困难的啊。所以从这里我要去走回头，以至于可以解释一下，或者我们也要经验一下之前几章里面我说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信心的考验。首先第一章我们说过啊，第一章就是摩西死了，然后神就将带领以色列人这个任务交给约书亚啊，然后叫约书亚你要当强壮胆，也不要怕，我与你一起去你就去吧。然后呢众民众都拥护约书亚。第二章也是很出名，就是他派了两个探子到耶利哥里面去，对吗？然后这两个探子去那里呢，其实如果说是探子啊，就是今天的特务的话，这两个完全不够资格的，因为他们到城里也没拿到什么特工的消息，只是躲在城门口一个妓寨里面就已经被人通缉啊，结果还要妓女拉合去将他们藏起来，最后晚上从那个城墙掉下去啊，直接他们没有得到什么敌人的消息，只可以说城里的人听说我们来了很害怕，只有这么多啊。如果做特务的话，他们比较就是啊，应该说很失败啊。不过这个就是第二章啊，但是约书亚得到了这个信息之后，他们还是充满信心，他们就进军了。那然后他们进军呢，你要想第三章开始就是他们是从约旦河东攻到约旦河西的啊。如果你有看过圣经里面以色列的地图，你就知道以色列这块地是在约旦河跟地中海中间啊，所以应许之地就是在约旦河以西啊。他们从上面从埃及从旷野进来呢，是要绕要过了约旦河才可以到这个应许之地的啊。所以第一步他们要做成什么呢？就要过河。当他们过河的时候啊，神就给了他们一个神迹。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大群人，但是呢也没有船啊，有船也没有用，因为当中没有任何可以划船的人。你记得以色列人是什么人，对吗？他们的上一代都是在埃及里面做奴隶的 啊，然后呢，第一代的人因为不听话，所以全部在这个旷野四十年都死光了，只剩下两个，就是约书亚跟谁，也加了两个，然后所有其他人都是第二代，第二代人都是在旷野里面出生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都是在大陆里面成长的人，啊，对划船啊、过河啊、建桥啊这些都是一窍不通，不过没关系。神在的帮助他们，对吧？所以神就让约书亚叫祭司抬着那个约柜走在前面，祭司一踏到这个约旦河里面站在中间，然后河水分开，好像之前分红海一样，那以色列人就这样过到对面去，然后过了河之后他们就在那里扎营啊，因为河的另外一边就到了耶利哥城的了啊。那么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前，他们就在耶利哥的平原啊，河边就扎营。扎完营之后呢，还没有马上攻击的哈，啊，要不然怎么会要到第六章才开始攻击呢？啊，扎完营之后还有几件事。第一，他们到了那里扎营，在攻击之前，神就吩咐约书亚说：“你们所有的男人都还没有行割礼。”对吧？啊，是从摩西在西乃山上得了这个十诫之后，他们第二代的因为在旷野里走来走去都没有守割礼，所以现在要守割礼。守完割礼了，要养伤，养完伤之后呢，还有一件事，就过节了，因为是逾越节，所以他们就过节。啊，过节就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他们不在旷野过节，已经到了应许之地。应许之地你记得就是牛奶与蜜之地嘛，啊，就是有很丰富的土产，所以他们这里形容第五章就形容说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啊，那是第一次可以吃真正的饼啊，待会圣餐有饼对吗？啊，你要比较饼有什么特殊，就是一块饼嘛，但是对以色列人来是很特殊的，对吗？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吃过饼啊，这一批人都是在旷野里长大的，天天都是吃玛拿，早餐玛拿，午餐玛拿，晚餐玛拿，夜宵还是玛拿，那我也不知道玛拿是什么东西，他们也不知道，所以就叫玛拿，就是那个白白的东西，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什么呢？不知道啊，怎么吃呢？我也不知道，总归你生的吃也可以，熟的吃也可以，大概炸啊、煎啊，什么都可以的。但是吃来吃去只有一种食物，就是玛拿。啊，你相对说中国人就是吃来吃去都是白米饭，有米饭吃都感谢神。不过天天吃，餐餐吃，吃来吃去都是米饭，终于有一天可以吃面食，你看就不一样嘛，对吧？所以很开心了，虽然有可以吃当地的土产，这是啊。这个无酵饼跟烘的谷很开心，然后再到第六章就是攻城，这几列里面有发生了几件事情，对吗？我们说过河之后安营之后要行割礼之后就是过节吃玛拿，最后才来攻城，又发现几件事情。那我想有时候读圣经哈，如果我们就是流水账这样看呢，就也过去了。不过有时候如果我们将自己投入在当时那些人的那个身上，我们去想一想，我也发现其实这几件事情虽然好像就是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但是如果我们是当时的约书亚或者我们是当时的百姓，可能这一段日子不太容易过，因为他们不像我们这样坐在这里做礼拜读圣经唱诗然后听神的话语，没有那么安逸的，对吗？他们终于要做什么？他们要去打仗，打仗不是一般的事情，对吗？因为有生命危险的，而且他们要去打的是什么人呢？你有记得在这个之前四十年，当约书亚在年轻四十年的时候，他曾经是十二个探子里面的其中一个，过去迦南地去探过那里，然后当时他们回来的报告就是说迦南地非常好，牛奶鱼米之地，果子有那么大， 但是那些人也是那么高那么大，在那些人面前我们就是一个蚱蜢，他们里面的都是巨人，我们换言之每一个人都是像姚明那么大高大的，然后呢我们就是矮矮的啊，要去打他不切实际。所以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以色列人民主投票之下就说我们不去啊，不要打，又会没命的。啊，但是过了40年，那个第一批说不打的人都死光了，然后神说现在你们第二批要去打啊，那以色列人呢换了一批了，对吗？第一批那些老人家都去世，现在都是年轻的40岁以下的。不过对面的那些人呢还没有变，还都是那些巨人。哎，所以你要去打仗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容易啊。何况以色列人第一批的人我们说还好，第一批人啊，虽然他们也不是打仗的人，不过他们在埃及是做奴隶的嘛，啊，有可能是帮忙去建立金字塔，什么都要很有力气，对吗？其实不能打，但是都有很多肌肉，啊，所以出来就是跟你拼命的话，也有一点力，啊，但是那批人已经死光了，现在剩下的是谁？都是第二批，这个第二代啊，就是旷野的第二代呢。就没有经过很多打仗，也打过几次，就几次那么多，然后也没有很多的锻炼，因为现在不用做奴隶的嘛。啊，第二代的人在旷野做的最多是什么呢？走路，他们就在旷野走来走去的嘛，对吗？所以他们腿大概还可以，走就很有力，但是那个胳膊不一定有肌肉。再来，他们只吃的是玛拿。那不太清楚，可能神给他们玛呢都有很有营养的，对吗？但是呢不一定就是那种呢吃完之后你练几练就是几块肌肉可以打仗，大型，对吗？啊，第二代年轻人一般都是说哇，是能不能吃苦啊，能不能打仗啊，对面是巨人怎么打呢？啊，所以还没有开始打的时候，大概民众的心包括约书亚的心都有点，这是15、16到底行不行。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最好就是马上跳到第六章，神说你去绕城6次，第7次就赢了，那大家的信心就大增，对吧？啊，第一场你看就胜利，哎呀，不要几天，一个礼拜将它搞定了，我们都不需要放一支箭就赢了。不过不是这样的，一开始不是这样的，一开始是什么呢？他们第一个困难就是到河面前，然后没船怎么办？神给他们一个神迹，刚才说分开这个约旦河的水，他们从中过去啊。那么你认为哇，这个真是，这是非常好，有神有这样的大的神迹，我就胸脯有个勇字就冲过去了。那你们不要得太快啊。这一次呢，过约旦河跟过红海是两个不同的事情。过红海是什么呢？后有追兵，法老来了，对吧？你没看那个电影出埃及记，法老在后面追了，他们在前面逃，河一看赶快过去啊，因为到了对面没有敌人的嘛。过去之后那个水一封就将敌人全淹死了啊，所以过了很快，越快越好。这一次是什么？是面向敌人的，后面没有敌人，前面有敌人，对吗？你而且你也看不到那个敌人，你要过了河之后你才知道有没有敌人在对岸，对吧？那时也没有那望远镜啊，也不是说他怎么知道对面是不是全都是耶利哥的那些姚明那么高大的人等着的，你一过去啪就杀死你了，对吗？就不知道的。哎，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过河，不单只是过河，过了河之后那个水啊就又恢复了嘛。啊，这个我们说在打仗上犯了一个大忌，其实你自己断了自己的后路，你明白吗？啊，那最好神啊，我们全部都过来，看了很安全，前面没有敌人，慢慢的再将这个水盖上，那就好。为什么？万一前面有敌人，我们还可以撤呢。啊，我们一过去，那个水都淹下来，你就直接完蛋了。所以第一个有一点挑战的，因为 前面有敌人，你要过去面对敌人，而且封了后路比较困难。第二个，神命令他们扎营在耶利哥的平原，说很好听的，但耶利哥的平原在什么地方？原来耶利哥的平原呢，这是在约旦河的西面。刚才已经说过了，对吗？他们是从约旦河的东面打到约旦河的西面。啊，约旦河的西面，这个平原就代表了他们是在河跟敌人耶利哥的中间。哎，这个呢又犯了一个兵家的大忌，是吧？你背水扎营，啊，中国人都有说了，背水扎营早死嘛，对吗？啊，人家来跟你打，你打输了营没有后路，全都跳到河里面淹死了。啊，你在那里扎营呢，人家晚上来偷袭你，你就无路可行。哎，啊，但是这个是神要他们做的，你觉得？神啊，这个孙子兵法我也读过，要不要这样呢？好不好？我们绕到耶利哥的另外那边再扎营，行吗？啊，行，再来。扎营之后做什么呢？说了直接一点吧，行歌礼是什么？啊，你以为圣餐礼吗？行歌礼呢，很痛苦的，对吗？当然了，行歌礼只是男人，女士们并不需要害怕的。啊，可惜要打仗的时候需要的是谁呢？都是这些男丁。那行歌礼之后，男丁是没有战斗力的，对吗？啊，你也读过这个创世纪，也知道雅各他们的儿子，然后他那个女儿被人家强奸了，然后哭着回来，哥哥们就要为他报仇，但是报仇的时候怕不够人家打，所以呢用计，就说好，我们将女儿嫁给你啊，我们亏一点无所谓，我们修好吧，不过你要娶我们的妹子也有条件，请你们跟我们祖宗一样行个礼。那边的人傻乎乎的，好吧，啊，那就行歌礼。然后行歌礼的时候，所有男人正在养伤，那雅各的儿子们就冲进去一个一个杀了。雅各只有那个总共12个儿子，但是已经卖掉了约瑟了哈，所以最多只有11个，但是好像贝亚敏也没有去啊，他们只有10个人就将整个村的人全杀光了。怎么杀的？很简单，那些人没有战斗力啊。你当中有些弟兄，你要打游戏机的，你就知道哈，游戏机那个大将大概一开始有100的力，他行歌礼之后，你想象他那只有20 ，OK， 然后要打起来的话，你死定了，告诉你，哎，啊，所以呢，还没有打，你就在那里行歌礼，行完歌礼休息那段时间就是什么？等死，对方的人一冲出来，没了，而且还背水扎营的。啊，所以这个又是一个难关啊。然后还有一个，我叫自断粮源，不是说过节就吃土产嘛，非常好，很开心。不过后面有一段你不要漏了，他说当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然后说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这是什么意思？你比较乐观的人就说这里好的无比，全部你不需要再去吃那个玛拿了，也不知道它什么味道，天天吃了40年，没人再想吃了，以后就吃好的，天天都可以吃这里的粮。这个是正面的说法，不过在这个正面的说法中间有一个条件，就是呢，对不起啊，这里是别人的地方，你还没有打赢他赶走他之前呢，你没得吃几天的，对吗？啊，你到了别人那里，你要打赢他，你才可以吃那个地方的出产的。现在你只是在约旦河的西面的一块地里面，那里有多少农作业？来100万个犹太人吃那么几天，什么都没了。啊，不过大概也可以吃一个礼拜，因为他们在那里不是绕城几天，第七天才进去的嘛，啊。大概就只有这么几天的粮食，100万人的粮食，试试看，啊，那没了玛拿呢，就断粮了嘛。因为玛拿有个很大的好处，天天有，而且每一天按照人数、按照胃口都是正好的，对吗？ 那时候不多也不少，就天天你捡了天天有的吃。如果我是带领打仗的将领，这种最好，那打仗也不要吃得太好，我们也不是吃自助餐哈，大鱼大肉的什么啊，吃得太饱不能打，最好吃得刚够，够营养，然后你就出征。然后我们也不能够带很多粮食，因为粮食带得多哈，军队人多就很容易被人偷袭嘛，对吗？啊，有人看，我以前都看这个什么诸葛亮啊，诸葛亮人少打人多，他一般就是用火攻，还有呢就专去偷袭别人的粮食粮仓，叫他烧了完蛋啊。所以你守住你的粮食的粮源是很重要的，在打仗里面。哎，但是神说吃啊，吃完了第二天没了。哎，那就是说在打耶利哥这一仗的时候，他们是什么都没有的啊，没有安全的一个扎营的地方，身体状况还正在痊愈之中，也没有粮食啊，也断了后路，什么都没有了啊。你看，那如果是我要带领，我也会想，就什么，你让我们进到迦南地，第一次我们不听话，我们就在这个旷野里40年，那活该。现在我们都不听话了嘛，都要去打了嘛，你不是帮助我们了吗？你帮助我们就容易点好吗？啊，不需要这样子，一道道的难关，我们都还没有去打，你已经设这么多难关给我们，用怎么打呢？不要命嘛，对吧？啊，然后才到了我们这里的。就是我说怪造工程，这有人这样工程的吗？啊，你去绕城走一圈，啊，就回家休息，第七天绕城6次，这个绕完城，那个城墙就会跌下来，你就会冲进去，这是匪夷所思嘛，对吗？啊，并且你想，你要绕城7次的话，你不第一天绕，最后一天，绕城1次。已经很累了嘛，绕城7次之后我们都已经快累坏了，你还要叫我们冲进去杀打的啊。从逻辑上来看，从军事的策划来看，这个绝对是不大合理的，对吧？啊，不大合理的。那为什么约书亚跟以色列人还是那么乖乖的顺服呢？如果是你或者我的话，我们会在中途提问吗？举手，神，你说什么？这个是不是你的旨意？我们要不要确认一下？啊，或者我们给神一些建议，神啊，我看的这个兵书不是这样写的，你知道，大概不能这样做啊。或者甚至我们就已经走了，神啊，你要这样子，这是捉弄我，既然你要这样，我就不来了，啊。会不会？但是约书亚跟人民到第6章的时候，你看他们还是完完全全按照耶和华的指示去做。中间有一段重要的，我们也要去看，5章第13节开始这一段啊，我们读这里好吗？1、2、3。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聚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对他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而在这里你可以想象，他们在大战前夕，然后约书亚独自一个在外面，突然就看到有一个人拿着军刀在那里站着。约书亚当然也不怕他，因为他是将军出身的，对吗？他才不怕嘛。但是他也要搞清楚，所以他问了一句，是有是敌啊？对面说两个都不是啊，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马上俯伏在地上，但我觉得这个我们要看哈啊， 如果我是约书亚，我还是会有一些混乱的，因为谁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呢？这个不就应该是约书亚的吗？不是吗？在第一章里面，摩西死了，神说约书亚，你带领我的人民去，那他就是那个元帅了。什么地方又冒出一个元帅出来的？啊，为什么？啊，但是约书亚，他的属灵敏感力非常强，他马上俯伏在地，因为他认得出这是神的使者。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约书亚他那种在神面前的谦卑，他知道自己的位置是什么，他并没有认为我就是神点的元帅，现在将在外什么，神要你说什么你都要来经过等一等的哈，我做了再算，不是。但是他也认得出由始至终以色列人的元帅是上帝，不是他，所以他所做的只是奉命而已。当神说你要这样做，他就这样做；当神说你不要这样做，他就不这样做。啊，这样的元帅做起来好像不像一个元帅，但这个就是这个真理了。啊，有时候当我们要去为神做一些事情，我们非常有干劲，神啊，我来了。有点时候好像没了我不行。啊，我的策划才是最好的，你看我已经计划了10年计划、5年计划、3年计划，一切都按部就班。神，你要做一件事，求你祝福我吧。啊，或者如果是教会的，就是求你祝福教会吧。啊，但是约书亚并不是这样子，当时的以色列民并不是这样子，他们知道神要他们做一件事情，主帅是神，他只是在那里听命。神要说去东他就去东，去西就去西，只要这样做才可以有真正的成功，才可以有真正的胜利。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明白经文告诉我们，你要认定谁是主将，你预备出战，然后子民都是顺服的时候，就有一个结果，上帝按照他的安排将那个胜利给了他们。啊，所以最后讲一讲应用吧。一般来说，我们说我们要行在神的旨意底下，我们也愿意行，那是很好。但是在这里都有三部曲，你要领受神的旨意，但是你也要耐心的等候，最后你才是凭信去遵守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很愿意越过了中间那一点，就领受神的旨意，然后我就去做了。啊，我们都是做事的人嘛，对吗？还等什么呢？很清楚神的旨意就做吧。啊，不一定，有时候神就要我们要等一等，等一等有他的意思在这个里面。神让以色列人等一等，就考验他们对神的信心跟顺服，到底你是不是顺服我，到底你相不相信我。只要你顺服的时候，一切都会顺利。回到我的父亲，不是说那个时候我们预备要出来，然后突然发现父亲生直肠癌。啊，那时候也有很大的一个冲击，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啊，但是我们在那里就只好陪着父亲一起去度过这段的时间。不过幸好也是很短的时间，大概是2个多3个月的时间，就从去医院那里检查，然后排期看专科医生，还去做手术，做完手术之后恢复，啊，大概3个月不到的时间，就很快我的父亲就恢复过来。然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我的父亲得的是直肠癌的第一期，啊，所以那个癌细胞还在肠里面。他那个外科医生非常好的，很快将他的肠给割下来一段，然后呢，所有的癌细胞都已经拿出来，甚至我父亲都不需要。啊，化疗、电疗什么疗程都不需要，只是休息就可以的了，啊。然后呢，从那个时候到现在，2007年到现在2016，啊，8年多快9年的时间就没有再复发过。而且更巧妙，我们后来想回去就想，诶，这是也是一个很特殊神的安排，因为呢，啊，他是怎么查出来有直肠癌，就是因为。啊，他的医生让他去做一个肠镜的检查，但是肠镜检查 不一定是每年都会做的，一般都是若干年才做一次。其实那个时候轮不到我父亲去做，不过为什么会做，就是因为我们要预备搬离开，然后呢不是说为我的父母安排了他们去住一个老人的公寓吗？然后要搬到那个老人公寓是很远的地方，就要换一个家庭医生，然后帮我父亲做家庭医生那已经看了几十年的那个老医生，他就说，好，既然你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不如我就给你全身所有的做一次检查，然后将所有的报告给你的新的医生吧，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父亲才有这个机会去做检查，然后查出来他有第一期的癌症，这么快的就可以做完手术啊。在当中我们就看回头的时候，就发现神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时间啊，不是说那个时候神让我的父亲得了癌症，其实我父亲就是有癌症，只是你什么时候才可以知道。如果不是早知道的话，这种癌症其实没有什么症状，有症状的时候已经是大概第三第四期，就没得救的了、okay. 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反而我们看回头就看到神的带领在当中啊，当然不是说你要做神的旨意，你身边所有的亲人都是长生不老，不是这个意思，对吗？啊，不过在每一件事情发生，有一些挫折或者有一些拦阻在我们前面的时候，不见得就是不好的事情，不见得就是不好的事情，对吗？啊，你们也知道啊，吴牧师师母他们经常来这里讲道啊，你们知道啊，今年一月开始，一月第一周，因为他们去香港，所以我去汉堡教会讲道，就可以在他们的新的教堂里面啊，然后也就是大家都很欢喜快乐，一起的去感谢神啊。然后但是呢，从过去这两年多三年的时间，看到他们怎么一步步的去搬到这个新的教堂，也是一个很曲折的路，对吗？啊，因为这个不是他们第一间看中的地方，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找到一个就是一个超市，大的超市，在一个商业大厦里面啊，关闭了，所以他那里是可以卖出来，然后汉堡教会又要去买啊，那对方也愿意卖，价钱也合意，一切都好，只有一个不好，邻居不答应，对吧？他们邻居就说，我们不要有个教会在这里啊，星期天来的人太多了啊，所以呢就被拒绝了啊。所以我想当时他们也会觉得这是很难想象，对吗？你愿意买，他愿意卖，一切都好，为什么不好呢？但政府也没有说不好，但邻居说不好，你就差了最后一步啊。当时大家也很郁闷，因为哎呀，一步步的看到我们将来有自己的堂址，怎么最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原来就因为那次没有，然后他们有另外一个机会，现在呢搬进了一个真正的教堂，不需要只是在一个改装的商业大厦，对吗？那个地方又更大，然后价钱还只是这么多啊。所以在里面我们也感恩，也为他们感恩，也就看到其实啊，有时候在顺服神的路上，他不是一步就马上胜利，有时候是要过几关的，有时候神似乎把一些拦阻在我们的面前，但是也不需要怕，在这个时候正是来测试我们的信心。我相不相信神的旨意才是最高的旨意，我相不相信神的时间才是恰到好处的时间。如果我们信的话，我盼望我们都像约书亚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要牢牢地跟着神，神说去左就去左，到右的右，神说向前进你就向前进，神说你要等你就必须要等，要信得过，最后神会给我们让他的应许得到成就，可以进入应许之地，无论是新的教堂，无论是可以来到这个工厂侍奉，无论是你们的传道人什么时候来到这里与大家一起来建立教会。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